每天五分钟，买机不求人。平时多读书，收益挡不住。欢迎做客教育爸爸读书。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聊红衣大炮周鸿祎。那很多人都说，哎，周鸿祎他是一个那个叫什么了？叫流氓软件之父。哎，这个名号是什么时候起的？为什么给他起名叫流氓软件之父？为什么大家一直对于300杀毒软件？就是这个软件的看法是非常非常的痛恨的，但是呢，有很多时候呢又不得不用它，就认为它是个流氓软件，但是呢又很多时候没办法，也离不开它。那为什么把360以及周鸿祎成为流氓软件啊和流氓软件之父呢？其实就到了那个周鸿祎的36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他是2006年，这个时候的周鸿祎呢也陷入到人生的低谷啊，各个方面都不顺。但是对于他的一个重大机会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，那他那个就是很多很多成名的东西啊也是在这几年产生的，而这个机会还是当年他自己一手创造的。3721打开了插件模式，随后得到了程序员们的青睐，所有的客户软件都觉得这样推广是比较有效率的，于是大家就纷纷模仿这种流氓的做法，甚至最后到了不需要用户许可，我直接安装。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可能体会不到，但是你知道啊，最近我们的父母辈啊，他们经常呢有的时候会点一些游戏的软件，但你点完之后呢，你卸载就卸载不了的，就你点开之后下一个，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，就疯狂的下啊，就是还有家里有小孩子的。比如下那个什么学习拼音啦，学习英语啦等等这些小软件，可能就也就几兆那种小软件，你下完之后你只要打开，你还没开始玩呢，他又让你看，要么是就是看什么视频啦，看等等，就下一串子，不是抖音啊等等，下一串子软件，就你卸还很难卸载掉。当时他们就用的这个叫插件模式，那当时各大友商都纷纷的效仿这种做法。甚至到了最后啊，客户不需要认可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电脑上都安装了一堆的软件，然后呢劫持流量，乱弹广告，这已经是当时电脑应用当中最大的痛点了。一时之间各种木马病毒泛滥，买了杀毒软件也杀不了毒，反而病毒呢越来越多，因为本身这个杀毒软件上面又带了很多的病毒，电脑呢也越来越卡。也就比方说360嘛，你不装杀毒软件的时候反而电脑还好好的，你装了杀毒软件之后发现电脑更卡了，甚至经常还就是乱弹广告，甚至还会死机黑屏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？在2006年、2007年这个时期啊，那其实呢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当时不少用户也都是把这笔账记在了周鸿祎的头上，痛骂他是流氓软件之父，是他一手带起来的。虽然说很多的都是其他一些友商做的，但是你是头啊，这一度让他很狂躁，也觉得自己很冤枉，于是他就下定决心要为自己证明，来洗白自己，把自己大流氓的称号直接给纠正过来。所以当时的动机确实很单纯，并不是赚钱，也并不是什么商业模式，说白了就是给自己之前的错误直接擦屁股。于是呢360安全卫士项目就启动了，他找来了5个人组成一个小团队，给他们任务就是做一款流氓克星的软件，克杀100款流氓软件。这5个人团队里就包括了后来猎豹移动的创始人傅盛，他也是3721的老员工，也是后来360安全卫士项目的负责人。那随后呢他们再次找到卡巴斯基合作，每年花200-300万购买半年的激活码，免费送给用户，为用户提供免费杀毒服务。之后把流氓克星改名为360安全卫士，正式推向市场，免费查杀流氓软件，免费杀毒，免费系统诊断。这个消息一出，市场直接震动，因为流氓软件和病毒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，360安全卫士相当于说动了别人的奶酪，挡了别人的财路， 随着它的装机量提升，一些知名软件开始纷纷的进行抗议，因为被它列入到了垃圾软件行列，甚至包括老东家的雅虎上网助手也被列在其中。当年为什么给 QQ 大战，就是他把 QQ 也列为流氓软件。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，就是说一堆小流氓，好，来了个老流氓，老流氓说我来治他们，哎，他可以把治得很好。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蛮有意思的，当年的那个美联储主席啊，就是用了一个老流氓把一些小流氓给干趴了。大家还记得那个人是谁吗？如果你记得，那么在评论区打出来，教爸读书伴你健康富足，咱们下节再见。